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防暴警察星期一清晨继续和民主示威者对峙，向他们释放催泪弹，试图控制抗议的蔓延。至少有26人在冲突中受伤。抗议活动已经扩散到铜锣湾购物区，也扩散到港岛对面九龙的旺角，使得当局更加难以控制。成千上万的抗议者继续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面示威，不理睬民运领袖要他们撤退的呼吁。这些民运领袖担心警方会发射橡皮子弹。在冲突爆发之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政府要就选举改革举行新一轮的对话，但是他没有提出进行对话的时间表。学生和民众抗议的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对香港进行了太多的政治干预。中国人大常委会最近裁决，香港2017年选举的候选人必须经过提名委员会的批准。这一决定激怒了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提名委员会大部分成员是亲中共的人士。占领中环运动的组织者几个月来一直说要发动大规模静坐。他们星期天凌晨宣布，在政府总部附近的占中运动正式开始。在战中正式开始的几个小时之前，香港警方逮捕了在星期六夜晚冲进政府总部的几十名学生抗议者。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和美国的情报部门官员低估了像伊斯兰国这类极端组织在被削弱的叙利亚扩充的规模。奥巴马总统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天晚上播出的一档节目的采访时还承认，华盛顿高估了伊拉克独自对抗激进分子的军事能力。美国领导的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军星期天继续空袭伊斯兰国目标，轰炸了靠近叙利亚与土耳其边界的一个炼油设施。一架美国无人飞机星期天在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地区打死了四名激进分子。巴基斯坦空军也向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地区发动攻击。巴基斯坦官员说，美国无人机发射了两枚导弹，打死两名阿拉伯激进分子和当地的两名伙伴。他们当时把汽车停靠在一名激进分子头目的住宅外面，站在路边喝水。美国无人机在巴基斯坦的攻击行动中断了6个月之后，于6月份恢复。巴基斯坦政府军也在北瓦基里斯坦发动了军事行动。军方说，迄今为止打死了1000多名激进分子。巴基斯坦空军星期天摧毁了5个激进分子的据点，打死15人。此外，巴基斯坦说，6名激进分子袭击了阿富汗边境附近的部落地区一个哨卡，他们都被打死。哨卡位于北约向阿富汗运送给养的通道。利比亚总理塞尼的政府已经在布托鲁克受国际承认的议会中宣誓就职。塞尼政府对托布鲁克这个城市以外的地区没有什么影响。在2011年推翻卡扎菲以来的一次最为激烈的冲突中，来自米苏拉塔的一支武装攻占迪利波里并自立政府，利比亚议会因此不得不迁移到托布鲁克。利比亚议会议长伊萨星期六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必须与经选举产生的利比亚合法政府站在一起。他说，对利比亚的恐怖主义视而不见是不可接受的。日本警方说，他们在星期六爆发的玉月火山的山顶找到了30多具尸体。警方星期天的报道说，他们发现这些人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日本，最后证实死亡通常都是通过医生的鉴定。日本星期天出动了警察和军队在玉月山寻找幸存者。有关官员说，很可能还有其他的登山者严重受伤。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大批民众星期天上街支持那些决定罢课力争民主普选的学生；美国领导的联军继续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星期天凌晨空袭了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炼油设施。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请海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香港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我现在还是在甘诺道，在金钟政府总部外面。现在呢，这个现场依然有众多的这个香港市民和学生。我可以从这个甘诺道到中环那边，一直到湾仔这边，我可以目击看见的所见之处，现在无论是行车道上还是便道上，以及这个主干道后面的这个街道上，是香港的市民，他们很少人现在有离开，因为现在市民还在跟这个警察这个对峙。
嗯哼，就是在今天晚上，就是早一点的时候，6点钟、7点钟的时候，香港警方对这个学生还有集结在那里的民众呢，发射了好几轮催泪弹。在那之后有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呢？
这个警察一共发射了3次，我刚才咱们连线的时候说过2次，后来又发射了1次。但是呢，就是说第一次，因为很多人没有经验，在警察发射催泪弹的时候呢，好些人在后撤的时候摔倒。但是从第二次以后，大家看到警察在发射催泪弹呢，就后撤啊，或者都比较有秩序，所以呢，也没有多少人摔倒。但是呢，警方在发射完催泪弹以后呢，市民马上又返回这个街道。现在你可以这个通过这个声音，你可以听到现场有好些市民在举行自发的这个集会，在听发言人这个宣讲公民抗命。
嗯哼，海燕，不知道你1989年的时候是不是在北京，或者对64事件有什么样的现场的了解啊？不知道这，有没有在香港现在的情况，有没有让人想起来1989年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在北京或者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一些情况呢？
我没有经历89的这个时代，但是我可以这么说，香港人在创造他们的历史，因为。第一，这是他们最大规模的一次公民抗命行动，而且呢，非常的有秩序，非常的平和。但虽然他们这个情绪高昂，这过程中不断的呼应口号，但是呢，他们整个所有的市民非常的有秩序，尤其是在警方发射催泪弹以后，群众后撤以后，在后面街道的上这个市民自动的往前方运送这个罐装水，还有毛巾、口罩之类的保护物，而且呢，自动搭起人墙，让出空道，让受伤的人员撤下来，完了让这个急救人员往第一线。所以呢，这个香港市民这个秩序是非常良好。而且呢，我刚才是离开了这个甘诺道，到后边那个金钟公共汽车站底下。我去找点吃的，但是我看见，好些餐馆都已经关门了，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事件。但是好些香港的市民自动带来许多的水、面包品，所以他们摆了一大片，所以市民可以自动到那儿去食用，而且他们会分发以后装了袋子，由志愿人员呢再送到这个示威的现场，所以呢这种这个情况非常的有秩序。而且我刚刚还说，这是香港97回归以来香港警察第一次向香港市民发射催泪弹，上一次香港警方发射催泪弹是在 WTO 韩国农民来香港抗议的时候，他们几年以前发射过催泪弹，但是这个香港警方第一次向数万的香港市民和学生发射催泪弹， 刚才我跟许多香港人，就是街上的示威者聊天，他们说他们会记住9月28号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耻的日子。
嗯哼，就是从政府的行为上面是可耻的。那海燕，你刚才提到有受伤的人员，
因为警方没有必要发射催泪弹，因为，这个学生非常的，这个市民非常的和平。虽然他们占据了这个甘诺道，从某种意义来讲属于非法，但是这是非常有秩序的一种公民抗命，所以呢，警方完全没有必要发射催泪弹。
嗯哼，海燕，你刚才讲，
像那个香港人权观察今天下午也发表一个声明，就是说，光靠警方警力解决不了香港目前的困境，必须要寻找其他的途径来解决香港目前的问题。
嗯哼，海燕，你刚才讲提到这个催泪弹的这个发射哈，你自己在那现场也感受到了这个催泪弹的这种实际的发射过来，或者从就是说受方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刚才提到说是眼睛有一些辣，然后喉咙
很辣辣的，完了这个嗓子辣辣的，这个如果你闻到，就是它那烟雾飘过来以后，也是非常的难受。而且如果你是比较很近的这个受到这个烟雾弹的这个刺激的话，对这个个人来讲是当时是非常的难受。所以在这个发生以后，大家非常有秩序的把。这个是受伤的人扶到后面，完了由急救人员进行清洗，进行救护。
嗯哼，
你可以现在刚才听到这个好些欢呼声，因为是有人在送这个像水啊手机啊毛巾这一类的物资，通过就是大家自动给让道。
嗯，提到这个受伤人员是不是你刚才讲的头一次？警方发射催泪弹之后呢，引起的混乱造成了一些踩踏事件造成的呢？
我亲眼看见好些人摔倒，但是是不是就是说被催泪弹击中的，或者说离催泪弹这个烟雾很近的受伤的人，到底具体的情况，我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情况可以报告。
嗯。那大家现在的就是说，这次学生罢课争取这个民主所谓的真普选的这个信息呢，现在民众还有他们上街支持学生的这种，他们就是说喊的口号啊，或大家想要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呢？
我在现场听到的许多口号基本上是要求警察撤退，完了要求开路，就是要警察放开这个对公民广场的这个还有对这个政府总部外面这个集会站中这个人员的这个限制围堵另外呢还是要求这个释放被捕的学生，还有保护香港学生，还有他们叫后生，保护后生基本都是这一类的，就是比较紧迫的诉求。
嗯哼，那现在香港时间已经晚上10点多了哈，会不会今天晚上连夜还有一些什么行动啊？还是说大家会留守在像你说的这个甘诺道附近呢？
因为目前现在的状况呢，大家还是情绪非常的高昂，我也看不出来有迹象说有多少人要离去。目前解开这种困境的一种出路，到现在大家都搞不清楚。你比如说，警方希望如果市民先离开的话，我想市民肯定是不会离开的。唯一的可能，我个人认为，应该就是说，警方先采取一个第一步，撤离以后，这样市民可以慢慢的再散去。而且现在你可以听到这个市民在呼喊要求。警察罢工，因为他们也把香港的这个前线的警员看成是市民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也要求这个警员罢工。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连续呢在广播节目里哈给我们做现场的连线报道，让大家了解一下香港当前的局势。接下来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为大家介绍一下哈。针对香港的学生罢课，还有众多的市民上街声援学生，北京方面有什么反应？东方，你好。
燕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方面的反应呢很有意思，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北京可以说是密切的注视香港的一举一动。我说啊，香港的警察用催泪弹还是停催泪弹，释放学生领袖还是继续关押，我相信都会啊，这个香港方面啊会密集的请示北京这方面的意见。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中国媒体啊对香港今天晚上发生的全世界媒体广泛报道的这个重大的事件可以说是集体的噤声，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媒体报道一条消息。那么央视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呢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各大门户网站也没有提到。你在新浪微博上今天要是想检索香港战中行动，那出现的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关检索结果不予显示的字样，显示有关方面现在屏蔽了所有的香港有关的新闻，现在正在研究是如何报，怎么样报，如怎么样对中国大陆的民众说这条消息。那么我现在呢一直在这个北京啊建国门外的这个外交公寓里边呢看这个 CNN 连续几个小时在实况转播香港的情况。那么北京呢还没有切断 CNN 的正常广播。那么在中国大陆我相信啊，大部分三星级的宾馆以及一些高干家里边，北京很多人家里边都可以看到 CNN 的广播。那么咱们 VOI 的电视呢现在是全部被黑，信号很弱，这个甚至连这个电视的广播用电视信号这个广播的部分现在也看不到了。到目前为止中方唯一的反应呢是新华网今天下午5:09发出的一篇文章，就是转载那个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呢的一篇一个讲话，就说中央政府坚决反对香港发生的破坏法治啊，违法行为，它的定性呢是违法、非法集会，并且呢提到了中央政府坚决的这个反对香港发生的破坏法治、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动。那么还提到了要维稳，在香港维稳，就是说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维稳这个词呢，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一般来说呢，就是发生了这个比较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以后，中国会用维稳这个说法。由此可见呢，对香港的处理呢，中方啊，就是还是比较强硬的啊。那个燕青，
就是北京方面动用警力，或者是说是各方面的政治上的力量，或者是军事上的力量，到在香港维稳，这个概念很让人深思哈。
是，那么我相信呢，这件事情呢，对习近平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今天之所以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连新华社都没有发出小稿子来，我相信我们谈话的这个此时此刻。大概在那个中央正在紧急的会议上在研究，那么看如何应对这个危机。对习近平来说呢，这个如果是镇压在香港像对待中国大陆的民众那样镇压，那么很显然会在国际上引发强烈的反弹，出动解放军，那么会令人想到这个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那一幕，对中国的现在的国际形象是非常的不利的。那么如果是不镇压，那么容忍，那么这个容忍的话，香港的民众，我们看到那个香港中环的那个场景啊，就是催泪弹，民众这个在那喊齐呼口号，和警察发生了对峙，这个信息，这些景象，这个要是传到中国大陆，很容易引发中国大陆的抗议浪潮。我们知道今天呢，就有一条新闻，大概是汕头市啊，有个926事件，不明真相那个群众把市委大院都冲击了，还把警察抓出来在那游街。就说这个中国的民众啊，可不像香港的民众这么有这个彬彬有礼，或者没有不会采取暴力行动。中国现在啊，就是暴力行动、群体性行动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可以说是啊，非常非常的多，很容易引发在中国大陆啊引发连锁反应。所以我们看看啊，明天是9月30号，也就是那个，习近平准备啊，白天要到这个，天安门广场去升花篮儿啊，花篮，然后呢，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有一个这个国庆招待会，估计他会发表讲话，或者是李克强发表讲话。我们明天的两个活动，我们都会去 cover， 都会去报道，看看习近平会不会讲到香港，是什么样的提法，是软还是硬。
到明天大概就能见真效啊，燕青。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为大家介绍哈，针对香港学生上街罢课，还有大批民众上街支持的这个北京方面的有何反应？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上个月发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的一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当时没有佩戴武器的黑人年轻人所暴露出的美国公众对执法部门的广泛的不信任，他说正在侵蚀着美国社会。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国会黑人议员小组晚餐的时候说，这种不信任感影响到了那些最需要执法部门的社区，让那些成为犯罪受害者呢，更需要强力警察保护的民众和有可能不太愿意去向警方报警，因为呢，他们可能不那么信任警察。奥巴马说，密苏里州弗格森那位年轻人的死呢，让美国全国都醒悟到，在许多的社区、地方居民和执法部门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巨大的信任上的鸿沟的。被枪击致死的那位年轻人的父母呢，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这次年度黑人议员小组的晚餐。他们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对弗格森警察局长在几个星期以后才道歉的这个行为呢，不以为然。这位年轻人的父亲说，他更愿意看到枪杀他儿子的那个警察呢，被逮捕。另一方面，跟踪叙利亚局势的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在继续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在星期天凌晨空袭了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炼油设施。目前尚未经过证实的叙利亚这个人权瞭望台的消息说，空袭击中了土耳其边界附近的三处简易炼油设施。美国军方早些时候说，联军的战机在星期天攻击了叙利亚北部城镇科班尼地区，这个城镇呢已经被极端分子围困了将近两个星期了。到目前为止，尚且没有有关人员伤亡的消息报道。伊斯兰国这个组织呢，在科班尼的围攻行动迫使了160,000难民涌入了土耳其境内。土耳其境内数百名库尔德战斗人员也已经前往这座叙利亚城镇去参加保卫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军方官员表示，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的空袭行动仅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开始，可能还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支持这次空袭行动，但是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长期的军事行动将会考验美国公众的耐心到底有多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对伊斯兰国发动的军事行动的逐渐升级，同时总统奥巴马也正在采取行动，努力维持民众的支持。除了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奥巴马也在向联合国呼吁国际联手打击伊斯兰国。
There can be no reasoning, no negotiation with this brand of evil. The only language understood by killers like this is the language of force.
跟这种邪恶无法说理，无法谈判。这种屠夫唯一懂得的语言就是武力。
国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回乡准备11月中期选举活动之前，投票支持奥巴马总统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提供武器和训练。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国会是否以及何时将就是否特批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展开辩论。两党政策中心分析师约翰·福杰说，对于奥巴马来说，获得公众和国会的对这项军事行动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And I think the president has to thread the needle. Some on the right will say he's not doing enough, whether it's boots on the ground or it's just an ineffective plan. That's the argument. And on the left,
我觉得总统需要在各方之间走平衡。一些右派会说他做的不够，批评他不派地面部队或者他的计划解决不了问题，这就是他们的观点。而左派则会担心他回到伊拉克。
一些保守派对于奥巴马排除派地面部队打击伊斯兰国的可能性感到不满。共和党籍众议员彼得金在纽约接受了福克斯周日新闻的采访。
I don't know why the president says up front that we're not going to put boots on the ground. Don't take anything off the table.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统要事先就说我们不使用地面部队，不要把任何方案排除出桌面，永远不要让敌人知道我们打算做什么或者打算不做什么。
虽然最近的民调显示出民众支持空袭伊斯兰国，但民众并不支持美国动用本国地面部队。约翰·穆勒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舆论与战争的专家。
Efforts that are pinprick-like and supportive and do not cost American lives might find a certain amount of tolerance.
这些目标精确的、支援性的，而且不以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做法，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但是也仅此而已。美国公众对卷入这些外战似乎已经受够了。
专家指出，如果军事干涉变得危险和无法预料，而且看不到尽头，奥巴马要想维持公众支持，就要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企业研究所公众舆论分析家卡林·鲍曼说
：“It's really hard to look into the crystal ball and say how long will support last, but certainly if you look at historical public opinion,
我们很难预计民众的支持会持续多久。但从过去的舆论来看，如果任务界定明确，并且总统能够成功执行，民意支持就能得到维持。”
近年的情况显示，公众在最初往往是支持美国的军事冒险，但这种支持很快又会降低。盖洛普民调发现，2001年有超过 80% 的美国人支持美国攻入阿富汗，而在2003年美军攻入伊拉克的前夕，有 64% 的美国人都是支持者。但是美联社最近的调查显示，3/4的美国人现在认为这两场战争都是失败的。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个美国的这领导的这个联盟，还有这个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方面的消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前轰炸了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所控制的石油设施，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联手打击行动。有多枚炸弹是由两个阿拉伯国家投掷的，就是沙特还有阿联酋投掷的。有12个被空袭的这个炼油设施呢，被每天呢估计说是能够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带来多达$2,000,000收入的。下面呢，大家来听一下发自美国之音、发自五角大楼的一篇报道。
伊斯兰国每天获得数百万美元收入的来源已经不复存在。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将约翰·科比说，被联军袭击的12个炼油设施是战略目标。
我们正在试图铲除该组织赖以维系的源头，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国防部表示，被袭击的石油设施占伊斯兰国控制的炼油设施的大多数。专家迈克尔·奥汉隆说，以武装分子的裁员为打击目标相当重要。
从许多方面讲，这个巨魔般的恐怖组织都算是最富有、最强大的，它不再能像从前那样轻易地迅速壮大了。
但是奥汉隆警告说，伊斯兰国对公众发起恐怖行动并不需要很多资金。
的确有赖于他控制的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及他希望统治的人的贫富程度。
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将目标锁定在炼油设施的具体区域，因为只想让其运作短时间瘫痪。如果仔细看轰炸后的戈壁布炼油设施的图像左侧，那个灰色的 V 型是油塔的阴影，它仍在那里。
我们想在一定程度上保留那些炼油设施，
使其能够继续为我们希望未来稳定的国家的稳定经济做贡献。
一个铲除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稳定国家，联军对这个目标的打击使得未来变得有可能实现，但是每个参战者都明白那个未来可能还很遥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日本警方表示，他们在星期六爆发的玉月山火山顶呢，找到了30多具尸体。日本警方星期天的报告说，他们发现这些人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日本在星期天出动了警察和军队，在玉月山寻找幸存的人。有关官员说，很可能还有其他登山的人员呢，也受到了重伤。另一方面，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假如巴基斯坦方面同意为双方之间的对话创造他说合适的气氛的话，他希望是能够和巴基斯坦举行和谈的。莫迪星期六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希望能够举行认真的会谈来改善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但是他说这一会谈必须是在没有恐怖主义阴影的情况下进行的。印度方面称巴基斯坦支持克什米尔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莫迪在用印地语发言当中呢，批评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指责谢里夫在日前，就是说在星期五发言的时候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时候，渲染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长期的领土纠纷。莫迪表示，谢里夫的发言令人怀疑巴基斯坦参加和谈的姿态到底是含有多少的诚意。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先前曾经同意在今年恢复针对克什米尔地区的谈判，但是上个月巴基斯坦驻印度的大使会见了印度管辖下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领导人之后呢，印度方面决定放弃了今年的和谈计划。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印度方面退出和谈是一种倒退的行为。巴基斯坦方面还解释说，在两国会谈之前，巴基斯坦方面的外交人员会晤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导人呢，是一个惯例，目的呢是为了促进双方实质性的讨论。在埃及，一家法院将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判决推迟到今年的11月份。穆巴拉克呢是被指控在2011年将他赶下台的民间抗议行动中呢合谋杀害了抗议人士。星期六的这个审判呢，法庭上可以说是座无虚席，穆巴拉克本人也到场了。法官在宣布休庭之前对大家表示，他本人还有检方呢都还没有审阅完长达16万页的这个针对这一案子的全部证据。对穆巴拉克的庭审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多次推迟。穆巴拉克他任内期间的这个埃及内政部长还有另外6名埃及前高级安全部门的官员呢都被指控下令将数百名抗议人士杀死。穆巴拉克在2012年由于这一罪名而被判终身监禁，但是在一年之后呢他就得到了释放。在这个案子的重审期间，穆巴拉克一直被软禁在埃及的一家军方医院当中。后来埃及经过民主的选举选出了穆尔西做总统，但是穆尔西希望推行的新的宪法呢被很多的埃及人视为是倾向于伊斯兰主义。在军方的协助下，穆尔西后来也被赶下台了。目前埃及的总统是由穆巴拉克政府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塞西来担任。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现在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请给海燕为大家介绍一下那里有什么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我现在还在政府总部外对过的甘诺道上，你刚才听见这个群众的欢呼声。我现在这个最新的情况就是刚才战中运动的三位发起人发表声明，要求梁振英还有政改三人组，也就是政司司长林郑月娥、律政司司长还有就是民政什么事务这个司司长三个人以及特首梁振英，要求他们辞职。对今天发生的事件以及对未能向北京准确的反映香港的民意负责下台，他们要求特首梁振英以及港府在今天午夜之前做出答复，如果不答复的话会发动全港的罢工罢课。另外呢，这个学民思潮的发起人黄之锋今天晚上获得释放，这不是警方释放他，而是他的律师直接向高等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也呢获得无条件的这个释放。这个另外这个黄之锋出来以后呢，他呼吁警方这个释放其他仍在被拘留的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还有副秘书长陈奥辉。这个黄之锋表示呢，他现在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以后马上会再站出来跟他的同学们一起在发动这个黄丝带运动，也就是要求争取真普选的，就是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没有筛选的这个真普选。
嗯哼，所谓的真普选就是符合国际标准，就是说所有的候选人就谁要选都可以，不是并不是说北京指定的候选人范围之内来选一个两个这样的人出来哈。刚才你提到这个黄之锋，他是中学生，年龄只有17岁，是不是？
对，他还没有未成年，所以呢，这个警方长期的拒绝他的保释，拘留他，这也按他的律师讲是缺乏法律理由，而且也是有欠这个人道。
嗯哼。刚才提到就是这个上街的民众啊，那些学生都在，还有一些组织者都在呼吁这个梁振英等等人下台，这是不是解决这个危机目前这种僵局得到解决的一个方式呢？梁振英是对北京好像是非常的跟非常什么事都确实向北京请教这样的然后民警刚才讲抗议的人讲他没有准确的向北京反映香港的民意情况，他现在出现这种局面，香港出现这种局面，到底是梁振英没有向北京准确的反映呢，还是说北京就是不愿意看到香港有这样的民主真普选的局面，不管梁振英反映了什么，他到照样会做出他要就做的，或者说采取他要采取的这些强硬的这个措施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吧，所以应该不难回答，我就这么回答你这个问题了。就是因为我再继续说的话就属于评论了，就所以呢我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有评论都有观察，所以我在这儿就先不讲。
嗯，好的，谢谢美国之音的记者海燕。所以今天晚上看上去就是香港的民众没有说是很多人要回家明天准备上班的意思，而是说在明天星期一开始呢有可能更大规模的这个罢课甚至罢工在香港。
对，学联已经宣布要进行长期的这个罢课。目前战中我刚才说到他们要求特首梁振英还有港府的三位最高这个首长也做下台负责，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他们在今天不进行回应的话，战中会发起全港的罢工和罢课。
嗯，好的，
也会响应罢课至少。
就是香港全社会都可能被这个调动起来哈。
对，现在这个今天这个事件，我想应该是出乎各方的意料，就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让一个事件演化到目前这种无法控制的这种局面。刚才现场有许多人在讨论，就是今天晚上，至少就是今天晚上，这个困局的出路在哪里呢？就是好些人认为，就是让示威者离开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只有警方自行撤退以后，这也是他们现在现场很多市民和学生刚才呼喊的这个口号，就是要求警察收队，就是那撤离这个现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示威的民众还有学生才会自愿的散去，否则的话，如果警察还在这儿坚持跟学生对峙的话，或者说继续封锁在政府总部外天马道上集会的这个市民和学生的话，我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说这个许多人在离开这里的现场。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为大家做的现场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一项最新的报告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中东以及其他冲突地区的战争难民呢，在选择呢到工业化国家去，以求庇护。联合国难民署最新的这个全球的庇护趋势报告显示呢，在今年上半年，向欧洲、北美还有部分亚太地区的44个工业化国家申请难民身份的人数呢，达到了33,700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报告显示，本年一月到六月期间，向工业化国家申请庇护的人数比去年同期人数上升了24%。该报告指出，本年年底的庇护申请可能达到70多万宗。联合国难民事务发言人阿德里安·爱德华兹说，就向工业化国家寻求庇护的总人数而言，这可能是20年来最高的。他说，1990年代大量的难民从前南斯拉夫逃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大规模的难民潮。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learly more war equals more people needing asylum. Syrians, Iraqis, Afghans.
报告结果清楚表明，越多的战争等于越多的人需要庇护。最急需庇护的难民是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厄立特利亚这4个国家。显而易见，在全球没有国家可以不受如此大规模冲突的影响，但是负担是分布不均的。例如，像澳大利亚、波兰和匈牙利申请庇护的人数少了，而庇护申请案中有超过2/3集中在6个国家，也就是德国、美国、法国、瑞典、土耳其和意大利。
报告指出，庇护申请者中人数最多的来自叙利亚，叙利亚人提交的申请有48,000宗，比2013年增加了2倍。庇护趋势报告显示，伊拉克今年又有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因此产生的庇护申请达到21,300宗。第三大和第四大的庇护申请的难民群体分别来自阿富汗和厄立特里亚。爱德华兹告诉美国之音说，他担心不断增长的庇护申请会使得一些欧洲国家推出一些反应越来越强烈的仇外情绪的政策。
Well, clearly, the numbers in Europe, 330,000 is a very small number in the context of 51.2.
明显，相对于全球5,120万的难民来说，欧洲的33万难民是个小数目。其次，我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全球10个难民中有9个是前往冲突地区周围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一定要在适当的背景下来看这个现象。显然，在当前高度争端并且大量难民逃亡的情况下，仇外的情绪令人担忧。
联合国难民署警示，如果找不到当前许多冲突的解决办法，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申请难民身份和保护。 不幸的是，当前仅有的庇护资源和途径也许不足以帮助他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英，日内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艺术家呢和活动人士艾薇薇的大型装置艺术展9月27号开始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海湾的阿尔卡特拉斯岛展出，时间呢将要维持7个月。艾薇薇的展览将在这个曾经关押了重犯被称为是恶魔岛的监狱岛呢释出一个追求自由的信息。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旧金山为大家发回的一篇采访报道。
旧金山海湾内的阿尔卡特拉斯岛曾经是声名狼藉的联邦监狱，1963年关闭后逐渐发展为金门国家游乐区的热点。今天北京异域艺术家艾薇薇在岛上的监狱推出名叫在逃艾薇薇登陆阿尔卡特拉斯岛的艺术展。艾薇薇2008年调查四川大地震的豆腐渣工程，2011年遭到逃税的指控，被关押81天后释放。艾薇薇表示，
I don't have my passport and
我没有护照，也没有说明到底为什么要多久，这给展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我们的展览的主题是自由。很讽刺的是，人类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创造一个更好更文明的世界，战斗却始终被限制，被惩罚和破坏，许多国家现在还在发生。这就是我们要举行这个展览的背景和原因。
3年前，旧金山的地点艺术基金会执行长海恩斯主动联系艾薇薇，提出在岛上监狱开展的点子，双方一拍即合。为了克服艾薇薇无法到现场观察的困难，海恩斯表示，
But I did go to visit him in Beijing 6 times.
我到北京拜访他6次，我们研究了岛上建筑的电脑图像蓝图、实景录像和相关的历史书籍。艾薇薇懂建筑，他关心人的生活，他对环境的理解比我认识的任何艺术家都棒。
海恩斯取得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同意，美国国务院也点了头，他筹款350万美元，在9个月内完成坐落在监狱4个场所的7个大型雕塑、音响和装置艺术。海恩斯表示，
Welcome to At Large, 艾薇薇。
欢迎光临在逃艾薇薇登陆阿尔卡特拉斯岛。
其实艾薇薇无法出境，她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距离旧金山2.4公里的小岛，却能在最不自由的监狱释放出追求自由的信息，利用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来刺激观众的思考。在空荡的犯人工作间上方，彩虹般的飞龙风筝迎接访客，地面120万块乐高积木勾勒出来自30多个国家176名良心犯的面孔。国家公园管理处官员米歇尔季的母亲是日本裔美国人，二战期间曾被关进集中营，他的父亲是华裔，也曾经历过排华法案的迫害。米歇尔季表示，
被歧视的感觉，被剥夺权利和自由的感觉，对我而言是感同身受。所以一旦我有机会促进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会觉得那是我个人也是我的工作责任。
建筑底层的犯人工厂锁着一只有5吨重的铁翼，是用西藏的太阳能折射板组成，是否在储蓄能量等待展翅高飞的机会呢？监狱医院的脸盆、浴缸和马桶里满载洁白的细瓷花朵，是对犯人的慰藉吗？也有人认为是在反映1957年短暂的大明大放之后的严酷整肃。在从未开放参观的 A 列12个牢房，激情的声响诉说各国争取自由和人权的历史片段。海恩斯指出，
He has activated 12 sites in that area.
艾薇薇用不同的声音启动了那12间牢房，有演说、诗歌、音乐，激活了整个空间，仿佛囚犯还在那里对话。
在游客如织的食堂，问候良心饭的明信片在架上等候关心的人来填写，这也是一种艺术。约翰是来自澳洲的游客，他表示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nd these are postcards to write to them, so that
收信人都是良心犯，寄出明信片就不会忘了他们为什么被关押。
良心犯的参考名单是人权观察组织提供的，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表示
His work there shows the intersection
他的作品显示在不同的世代和不同的国家同样有压迫人民的交集，美国是在50年和100年前，中国则是现在。
亚当斯指出，艾薇薇的展览为被关押在监狱的中国活动人士和记者带来一个希望的信息，也就是他们不被遗忘。亚当斯还强调说
，He needs to remind us that that's something we
艾薇薇得提醒我们，不要把自由视为当然，除非我们坚守立场，为自由奋斗，我们不一定永远享有自由。
艾薇薇认为，通过他的作品，每个人都能理解自由的概念。海恩斯则表示
：“We do hope that the visitors come here。
我们希望观众发现展览的乐趣，学习一些新的事物，也许可以从新的角度思考自由的意义。”
阿尔卡特拉斯岛每年有150万名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他们都将得到免费参观展览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中国维吾尔族的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上个星期呢，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的罪名一审重判无期徒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对这个案子呢专门表态，要求中方放人。世界维吾尔大会的主席热比亚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这一切可以说是让中国政府颜面扫地，也更加的让维吾尔人觉醒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为大家做了一篇报道。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女士9月25号出席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的首届维吾尔学历史文化和社会国际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之后，专门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就持温和中间立场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9月23日被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以及新疆轮台县9月21号发生的爆炸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伊利哈木一案暴露了中国政府严酷对待异议人士的真面目，中国政府饱受国际社会谴责是自作自受。新疆频频发生暴力群体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逼出来的。他说，
现在国际社会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维吾尔人也觉醒了，正是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活生生制造出激进分子。通过伊利哈木一案，人们就可以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所作所为做出判断。我们世维会将继续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迫害压制维吾尔人，那么世维会也没有办法，控制不了人们的极端行为。
热比亚重申，他领导下的世维会只会用和平方式对待中国政府，但是中国政府应当信守承诺，根据中国自己的法律赋予维吾尔人真正自治。他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折磨滥杀维吾尔人，不改弦易辙，维吾尔人可能被迫以苏格兰方式寻求民族自觉。针对伊利哈木一案，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主席小布什政府时期曾经担任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大卫克莱默9月25号也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伊利哈木作为一名温和可敬的学者，根本就不应当被捕受审。该案的判决结果骇人听闻，是典型的滥用司法，中国政府应当对此感到可耻。他同时强烈建议国会
采取于2012年压倒性通过制裁侵犯人权俄罗斯官员的麦格尼斯基法案类似的立法行动，对屡屡侵犯人权的中国领导层实施制裁。
I hope we see similar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看到国会两党会强烈支持立法行动，让中国还有其他各国的侵犯人权者受到惩罚。我认为只有国会是找到让类似伊利哈姆一案那样的制造者们付出代价的支持者的地方，而奥巴马政府2012年曾经反对麦格尼斯基法案的通过。我支持这种立法，我认为除非中国领导层明白侵犯人权要付出代价，否则我担心他们还会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
大卫·克莱默告诉美国之音，他领导的自由之家会继续和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一道努力，维护中国的维吾尔人、藏人等少数族裔的人权，通过声明和人权项目，让世界知道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安华，豫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防暴警察星期一清晨继续和民主示威者对峙，向他们释放催泪弹，试图控制抗议的蔓延。至少有26人在冲突中受伤。抗议活动已经扩散到铜锣湾购物区，也扩散到港岛对面九龙的旺角，使得当局更加难以控制。成千上万的抗议者继续在香港政府外面示威，不理睬民主领袖要他们撤离的呼吁，这些领袖担心警方会发射橡皮子弹。学生和民众抗议的是，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进行了太多的政治干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和美国的情报部门的官员低估了像伊斯兰国这类极端组织在被削弱的叙利亚扩充的规模。奥巴马总统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天晚间播出的一档节目的采访时还承认，华盛顿高估了伊拉克独自对抗激进分子的军事能力。利比亚总理塞尼的政府星期天在受到国际承认的议会宣誓就职，与此同时联合国寻求办法使得利比亚不至于全面崩溃。塞尼政府以托布鲁克城为基地，在一支来自米苏拉塔的伊斯兰武装攻占首都迪利波里并另立政府和议会后，利比亚的议会上个月逃到了托布鲁克。联合国邀请双方代表星期在阿尔及利亚边界附近举行会谈，不过现在还不清楚谁将出席会谈。一枚汽车炸弹星期天在也门胡塞叛乱分子管理的一所医院爆炸，当局说伤亡惨重。爆炸发生在首都萨那东北175公里处的马里布省。这所战地医院被胡塞反政府力量用来治疗同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势力交战的伤员。胡塞组织上个星期在这次战斗中攻占了首都。星期天，首都萨那的数百名居民走上街头，要求胡塞反政府势力撤走。目击者说，抗议者高呼反对总统哈迪的口号，抗议他没有能够击退胡塞叛乱分子。这个组织并没有阻止这次示威。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天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发表讲话，受到了18000名印度裔美国人的热烈欢迎。莫迪向这些印度人表示，印度政府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事情。他还说，印度国内充满希望和激情的气氛。日本中部的警方说，他们在星期六爆发的玉月火山山顶附近找到了31具登山者的尸体。官方证实4人死亡，另外27人被形容为心脏骤停。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 欢迎到时收听。